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感谢主，今天呢是今天的主日呢，也同样是202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也是最后一天。这一天呢，我们觉得非常的感恩啊！在这一天，我们不仅回想我们所走过的2023年，在这一年啊，当然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带来了很多的更新和变化，也同样有很多的挑战和冲突。这个世界仿佛在这样一个时间的轨道之上，在不断的往前走。前面还会面对什么，当然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我们可以确定一点的是，这辆时光的列车将带领我们驶向上帝的国度。不管会遇到什么，最终的终点将达进上帝荣美的旨意当中。今天呢，古布老师所选的几首诗歌呢，也特别的好。从第一首《亘古常在者》，每当在一个时间的交集点上的时候，总让我常常想到摩西的诗啊，那里说，诗篇90篇那里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位亘古常在者，却与我们这些在时间过程当中的人与我们同在，并且引导我们要在这过程当中使我们与他相遇。我们虽然在这短暂的过程当中，却藏在那位亘古常在者的全能的护庇和保守之下，与他永远同在，这是何等美好和让我们心中获得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藏在他的里面。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思想希伯来书第八章。请古布老师将今天的圣经呢给大家读出来哈。
好的，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落在地上，也不得为祭司。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约应许所。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感谢主的翻译。
好的，谢谢古布老师。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亘古常在者。时间会流失，万物会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主啊，我们在短暂的世间生活，却仰望那坐在天上至高者的宝座，仰望那位存到永远的上帝，使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短暂的生命和日子，却与那永恒的主宰相关联。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够与你相连，是因为基督将我们与天父连接在一起。主啊，当我们思想你这浩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站在每一个时间的交接点上，我们都去思，都不断地想到我们将来要这样永远站立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你为我们献上自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你所带给我们的服事与功效是直到永远的，所以我们才有把握，才有胆量，才有可能相信，虽然我们在地的日子起起伏伏，我们会经历不断的冲突、征战和软弱，甚至跌倒，但我们依然因信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为着过去你带领我们所经过的日子，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为着未来我们即将开始的时间，我们向你献上交托。求主继续以你自己大能的手托住我们，用你的真理不断的光照引导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引导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走在你圣洁光明的道路当中，带领我们回到你的光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实在非常感谢主哈，因为希伯来书呢，的确他用很多的篇幅和内容在一直在讲耶稣基督，甚至呢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种我们陌生的方式。因为当我们说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往往我们通过一个更直观的，就是四福音，来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在地上的那样一个耶稣。我们看见他怎样传神的道，我们看他怎样医治病人，我们看他怎样使那些罪人悔改。好像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只是在地上的那一段日子，但是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的一位耶稣不只是地上的耶稣，乃是在永恒当中的耶稣，在时间没有开始之前，在他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位耶稣，甚至也不只是过去，或者我们不应该说过去，因为在永恒当中没有过去现在，就是在历史开始之前的耶稣，以及在他复活升天之后的耶稣。他所带给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思考，是一个从地上的眼见的一个角度看到一个更高的更远的那样一个基督。那甚至更确切的来说，他让我们思想的是一个更真实的耶稣基督。从这个角度，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对于我们奠定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来说的话，是更加重要的。而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呢，同时也是更难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你们应该长大了，你们不要只成为吃奶的婴孩，你们要能够吃干粮，能够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对于巩固你们的信心，来帮助你们面对现实生活当中，来做基督的门徒，来跟随他，来接受各样的挑战，甚至为他舍命，是极其重要，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希伯来书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十章，其中有一个关于基督论最核心的一个论点，就是耶稣基督的职分。这个职分是突出的，就是基督作为祭司的这样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对于信徒来说极其的重要， 以致重要到他们如果不能够对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祭司的职分有这样清楚和确定的把握与认识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对基督生发出坚定不移的信心来。尽管作者一再的勉励信徒们，应当把他们所承认的道、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坚持到底，坚持到底，你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你们就必得着所应许的。但是，如果他们不看见基督，不认识基督，他们对上帝的应许是没有概念的，因为上帝的应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全的，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所有的应许都不可能为真，这一点是整个圣经当中的核心。所以我们感谢主，在第七章的圣经当中，作者用了整个一章不断的论证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的职分，不是照着地上属肉体的暂时性的一个亚伦的一个祭司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一个更高阶的，一个更超越的，一个永恒的祭司的职任来做大祭司。到第八章开始呢，就是在讲这位大祭司他的职任，不只是他的一个职事、职分，而这个职分，这位大祭司成就了什么，或者他要做什么。所以从第八节在这里呢，有两节圣经呢，是值得我们要去注意的。第一个处圣经呢，就是八章的第一节。这里说我们所讲的事，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好，这一节多的圣经呢，是一整。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句话，也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作者已经论证了耶稣基督的职分，在这里就强调这样一个职事，这样耶稣基督这样一位大祭司，他在哪里侍奉？侍奉的地点呢？侍奉的位置呢？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八章，甚至这一节呢，是作为八章、九章和十章的一个论点的一个核心，一个基础是由这一节开始的，而这一章的核心呢是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他的职事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新约的中保，就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好，那我们来想。为什么作者在这里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前文已经论证了耶稣基督是一位什么样的大祭司呢？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因为亚伦的等次是有限的，亚伦的等次是无用的，亚伦的等次并不能够成就上帝的应许。上帝是启示，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立耶稣基督为大祭司，这样一位大祭司是与我们合一的，因为这样一位大祭司是超越了时空，也就意味着他是圣洁和完全，胜过死亡的。在之前的大祭司都是有罪的，是有限的，因为受着罪和死的限制，他们并不能够完成大祭司的工作，不能够使百姓真正得到完全，使百姓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位大祭司呢，是圣洁的。是没有邪恶，是没有玷污的，是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是与我们合一的。这样一位大祭司在哪里侍奉呢？啊，当我们在思想耶稣基督在哪里侍奉之前呢，在以色列人呢，或者是犹太人呢，他们更熟悉，因为上帝起初分别亚伦和他的后代。做大祭司的时候，是对他们有非常明确的吩咐说，说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他们的责任就是在会幕当中遵守上帝给他们的指示，就是托付。他们服侍的地点就在哪里呢？就是围绕着圣幕，就是圣所会幕。后来呢，当然 演变为呢圣殿，他们主要的服饰呢都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当中。好，从我们学习圣经神学，包括从创世纪，我们在王老师带我们灵修当中，我们其实都已经渐渐的熟悉一个概念，知道圣经所强调的一点，就是整个上帝的心意和计划，就是要把他的宝座、把他的国度、把他的统治和他的同在，从永恒他自己的在天上那一个超越，这不是一个空间上的天上，乃是指着他属他自己的那一个超越的领域，要带到受造界人的中间，用各样的方式来表现，来表达他与创造界同在，特别是与人同在。因此我们说伊甸园就是一个圣所，伊甸园就是彰显了上帝与人同在。亚当夏娃他们就在伊甸园当中成为祭司侍奉神，那里就彰显了天上的圣所，神与人同在。但是因着罪，仿佛这样一个上帝的旨意和计划遭到了破坏，神与人同在的关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神与人的同在受到了罪的阻隔，但是上帝的旨意和计划并没有因此改变。特别是在他后来拣选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当中，与他们立约，在他们中间支搭了一个帐篷。当然在旷野当中来说，这样一个会幕，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会幕呢，上帝代表着他与在旷野当中的百姓同在，在那里他的荣耀将彰显。但是我们也实在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上帝的同在借着那一个会幕彰显住在他们中间，却不是所有上帝的百姓都能够进入到会幕的核心的。在那一个会幕当中有一个三层的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只有内在最中心的部分被称为圣所的地方，是上帝荣耀特别彰显同在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在摩西的时候，摩西可以进到那里，神与他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他面对面的去见到神，可以听上帝的启示与命令，带领以色列。后来只有祭司他们奉神的命令被上帝分别为圣，他们有一年一次带着羊羔的血、公牛的血进到会幕当中，进到神的面前，代替代表神的百姓与神同。所有的百姓最多他们只能进到会幕的院子当中，在那里经过献祭，他们可以进入到上帝的院中来敬拜神，来经历上帝的同在。其他的百姓事实上是不能够亲眼见到上帝的，他们能够感知上帝的同在，他们也能够听到上帝通过祭司所传达的上帝的话语，但是他们不能进入到圣所当中，那里是最神圣、最威严和最圣洁的地方，甚至祭司进到那里也是恐惧战惊的，没有不带着血进去的。说祭司的侍奉的那个范围岗位呢就在那里。好，既然作者论证了说耶稣基督成为永恒的大祭司，那这位大祭司的侍奉是在哪里呢？所以作者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样一位大祭司，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位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如今在哪里呢？刚才我们也说，我们很容易把耶稣基督的服事的焦点放在地上，当然我们会认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他的服事太重要了，他道成肉身非常的重要，但是耶稣基督的服事是不是仅仅只限于他道成肉身在地上三十三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和他所成就的事呢？好像我们认为耶稣基督的服事从他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好像就结束了，没有了，他不再好像他我们不再知道他在承担什么样的服事，甚至我们也不觉得说他还继续在服侍我们吗？或者他所承担的这样一个服事跟我们还有着什么样一个继续的关联呢？其实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与我们极其相关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耶稣基督既然作为祭司 对很多人来说有一种疑问，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耶稣在地上怎样做祭司的，对吧？地上的祭司是在一个有形的会幕当中亲自为百姓献祭赎罪或者带领百姓，可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很少在圣殿当中，对吧？他除了有几次记载他曾经进入到圣殿当中去之外，或者在圣殿当中曾经教训百姓之外，大多数的时间他好像服侍都在山林野地，在很多甚至偏远的地方。他并没有像旧约圣经当中所记载的祭司那样，他们整个的生活都围绕着以圣殿为中心，就住在那里，好像他没有履行到完全履行到这样一个祭司的职分。但是作者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位祭司现在如今已经进入到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了。那里是哪里呢？那里是天上的圣所，那里呢是真正的圣所。好，这一点的话其实会应该引起我们极大的一个思考。因为犹太人只注意说地上的圣所，地上的圣所非常的重要，因为地上的圣所代表着上帝的同在。其实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地上的圣所不管多么的辉煌高大荣耀，实际上不过是作为上帝的一个脚凳而已，无法完全彰显上帝的同在和代表上帝的圣所。但是呢，人总是活在有限当中的时候，总是看到这个就能够代表了，好像足以代表着圣所，在圣所侍奉就代表着是一个极高的侍奉，极重要的侍奉，它就代表着一切。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地上的圣所不过是天上会所的圣所的一个影子而已。在地上的帐幕呢，是人手所搭的，不管是旷野的会幕还是后来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都不过是人手所支搭的。但天上的圣所呢，是上帝自己所建造所建立的，那是上帝荣耀同在的核心。好，当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不是所有的人能进入到圣所当中，他们不能看见上帝的荣耀，但是他们的眼睛定在谁身上呢？他们的眼睛就定在祭司的身上。当每一年的赎罪日，百姓聚集到耶和华的会幕前，他们同心合意地听摩西的律法，他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然后经由祭司为他们献祭赎罪，祭司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到圣所当中为百姓赎罪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注目在这一位祭司身上。如果这位祭司他当然要在神的面前要比百姓更加的谨慎小心的在神面前检点认罪洁净自己，严格的遵守律法礼仪的要求，进到会幕当中去献祭，百姓的眼睛都盯在他的身上。因为当他能够进入到会幕当中去献祭，代表百姓献上赎罪的祭的时候，他能够在那里的服侍，能够在那里的侍奉蒙悦纳，就代表着他们在神面前蒙悦纳，就代表着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也代表着他们与神关系的一个和睦，他们可以继续活在上帝的护庇之下。同样的，耶稣基督他完成了他在地上的日子，不是说他升天之后就结束了他的侍奉，甚至从祭司的这样一个职分的角度来说，耶稣基督恰恰是通过献上自己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他进入到他的身体复活升天，进入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进入到圣所当中，恰恰是正是进入到他作为大祭司的一个职事职分和服侍当中，正是进入到圣所当中，他的侍奉表明 已经蒙了上帝的悦纳，正是他蒙悦纳，使他所代表的百姓能够在圣约当中被接纳，成为上帝的百姓，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这一服事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旧约的祭司或者大祭司是不合格的啊，如果他们自己本身是带着罪的，是有罪的，那么他们有可能自己就死在神的面前。那这样就表示他们整个的服事，或者说他们就无法为百姓献上祭，百姓也无法通过他们的服事能够经历到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接纳和拯救，那他们就活在极大的恐惧和不安当中。但耶稣基督，当他带着复活的身体升入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不是结束了他的侍奉，反倒是更进入到他作为大祭司一个永远的服事当中。这是给所有信靠他的人带来一个最重要最大的一个确定性。为什么耶稣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死，就能够成为永远有效的一个服事？这不只是说耶稣基督那一次死好像把我们的罪债为我们受了刑罚，担当了我们的过犯，这样就完成了这样一个赎献祭的过程，就把这些完成了。而是说上耶稣基督继续坐在父神的右边，在天上的圣所当中，他是继续在服事，继续在承担的这样一个大祭司的职分，使得这样一个祭是永远的保障了他的果效，在所有信靠他的百姓人的身上是有功效的，是有功效的，是一直保证着我们所有投靠在他里面的人是不致灭亡，是可以在他面前蒙悦纳的。所以作者也再一次用这些话再次论证说，地上的帐幕都是天上帐幕的一个样子。为什么是天上的一个样子呢？作者引用了在出埃及记当中，上帝在吩咐摩西在造会幕的时候一再嘱咐他的一句话，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子。作者在这里把山上指示你的样子，不只是说上帝指示给他的一种规模与规则，而是说这样一个规模与规则就对应着，或者只是在就是在反映着天上的那一个真实的上帝的圣所，只是在历史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以有形可见的方式暂时来表达、来表彰那样一个天上的圣所。而如今耶稣基督的侍奉就是在那个天上的真实的永恒的会所会幕当中，那样一个圣所当中在侍奉，他的侍奉将带来永远的长久的保证与果效，这对于他的百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对犹太信徒来说，他们会有些疑惑和不安，因为他们如果离开了圣所有形的祭司礼仪之后，究竟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与神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办法得到保证呢？没有祭司为他们赎罪，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就不可能，是不是不能得到洁净，不能亲近神呢？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告诉他们，能够真实保证你们与神之间关系的，不是地上的祭司，不是有形的会所，而是那位真正进到天上的永恒帐幕当中的那位大祭司，和他的侍奉是真正有功效的。所以，如果仅仅只定睛在地上的帐幕和地上的祭司来说，那么他们会惶恐不安，他们会觉得他们会有所不太稳定的地方。但是如果他们的眼睛真正定睛在天上的那位祭司在天上的服事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放心。地上的祭司他们的确是有限的，因为他们会死，他们会老，他们自己也会犯罪， 但是天上的坐在神右边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永远的，他曾经死过，但他复活了，而且他也永远不再死，他的侍奉将在父神的面前昼夜的为他的百姓献上祷告，他的服侍将保证了所有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使他们不至于再失落。因此呢，从第六节呢，作者就引用到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大祭司的服侍呢，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任呢？这样一个职任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这样一个职任呢，就是指的具体的一个服侍或者具体的一个工作。这样一个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呢？在这里呢，作者一连用了几个更美呢？一连用了三个更美。虽然这三个更美，前一个更美与第二、第三个这两个更美，更美这个美字在原文上的意思呢是不一样的，它是有差别的。但是新约都把这译作更美。我们怎么理解更美呢？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呢，我还是觉得美这个词呢，它给了我们一个超乎我们这样一个语言一个更高的更多的一个理解。美本来原文的意思就是更超越的，或者说是更有效的一个更高阶的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一种脱离地上这样一个你所可见你所经历所知道的这样一个更高的那一个约，或者说更美的一件事，更高的一件事，更完全的一件事，你可以这样去说。但是美这个词呢，它不仅表达了这样一个超越性，它还给我们一种完美的一种思想。所以这个美所代表的是一种完美的思想。完美是一个什么呢？其实是增加了我们很多的想象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完美在这个世界上你是看不到的，没有一个人见过完美是什么样的。完美似乎它只存在于人的思想当中，理想的状态当中，在你所可见的这个世界当中是没有完美的。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是有一个完美的概念，完美的想，一种思想和追求的。其实更美这个词更加激发了信徒一种对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样一个执事的一种更完全的一种渴望与信赖，是在这个世界上无法去找到的一种信赖，一种渴望与追求。所以他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他美在哪里？它就是最终的，它就是最完美的，所以你无法从地上去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正如他举了例子说，这样一个职任美在哪里呢？正如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人类的言语和词句呢，的确是有限的，不管是中文，或者说希腊文，或者是古典的那些语言，哪怕我们也认为是古典的西方的语言比中文更准确，但是即使如此，这些语言仍无法完全表达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为我们所成就的事。这更美之约当然是指着什么呢？就是下文所说的新约。以色列人对约是有着很深的概念的，跟我们的文化当中来比，我们对约是没有太具体的一个概念的。虽然人与人之间我们都有一种朦胧的所谓的约定俗成的一种概念，我们都认为人和人之间就有一种这种协约的关系，但这种协约的关系是非常的模糊不清，也是非常脆弱的。但是以色列人不一样， 因为从一开始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是非常郑重的和亚伯拉罕说，我与你立约。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人他们与神之间关系，他是有一个凭据的，是有一个确定的一个关系的，是可以，他们的信心从哪里来的？他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他们与神之间的这样一个清晰的、清楚确定的约的关系之上。一直到后来，从亚伯拉罕到出埃及，以色列人，神在西乃山上向他降临显现，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收纳他们做神的子民，这样一个约的概念和关系成为他们与神之间一个非常牢固的关系，也一直是他们与神之间一个最大的盼望。但是在这里，所以也许以色列人会认为说，当他们作为亚伯拉罕肉体的血统上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正如这段时间在创世纪十七章当中，上帝再次确定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将这样一个约的记号不只是停留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那样一个过去的仪式当中，而且把这个约以具体和可见的方式实行在他们的身上，就是以割礼作为一个约的记号，世世代代在他们男子身上。当他们的男子受割礼的时候，就表示说他们看见，哦，我们是与上帝有着盟约之关系的，我们是圣约子民，明白吗？这样一个圣约子民是表示说我们是在和上帝这样一个稳固可靠的关系当中活着的，是非常非常不一般的。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他们离开了这样一个有形可见的圣约群体的时候，那么他们还与神有约的关系吗？他们是如何保证和保持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呢？在这里作者让他们看到那样一个约，实际上那样一个约是一个暂时性的约，那一个约是有缺欠的约。因为那里说，前约如果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谓在这里说前约所有的瑕疵，不是说这个约有漏洞，这个约本身它设计的不完美，而是说在这样一个全约当中，就是上帝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这样一个约当中呢，它是不完美的。它不完美的原因不是上帝有所改变，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人是不完美的。当上帝与人立约的时候，人是无法完全照着上帝的约定去生活的。尽管以色列人在与神立约的时候，他们说的非常清楚，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他们也洒了血。摩西也明明告诉他们说，看哪，如今这血洒在你们身上，如今你们是作为与上帝立约的百姓，你们是上帝的约民了。当然以色列人是很开心的，他们也认为说我们与神立约了，凡上帝所吩咐的我们一定会遵守，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拯救我们脱离埃及，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可是事实上过不多久，甚至连40天的时间都没有过，他们就背叛了这个约。所以前约的瑕疵和有限性就有限在人没办法去守住这样一个约。当然上帝在与人立约的时候，不管是与亚伯拉罕立约，还是与以色列人通过摩西与他们立约的时候，都知道这样一个约事实上人是根本无法去遵守的，人是不可能去遵守的。那么上帝为什么还要与人立这样一个约呢？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个约就是未来上帝要亲自成就他与他百姓之间那一个约的一个影子，一个暂时的过程。因为耶稣基督如今所得的这样一个职分，就是成为那将来要来的要成就新约的一位中保。中保是希伯来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耶稣基督祭司职分当中的一个职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什么是中保呢？当然，原文的意思呢，是作为中间的调停者，是中间的一个调停者，就是两方两造之间。所谓两造之间呢，就是在控辩或者说在协约的两方之间作为一个调停者，甚至我们更好的理解呢，他作为一个保证人，就是这份合约中间有一个人来保证这份合约呢能够达成，一定获得执行的那一个中间人。所以被译为中保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就是向我们表达了在神与人之间这样一个本身实际上我们看起来是极其差距大的不同的这样一个两者的关系当中，能够保证这样一个协约，这样一个约必定能够达成的一个中间者。既然前约所说到神在历史当中，不管是与亚当所立的约，我们被称为无论是神与亚当所立的约和与挪亚所立的约，被称为上帝与普世所有人所立的约，而神与亚伯拉罕与摩西和与大卫所立的约，被称为国度之约或者说圣约子民之约。这些约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你都发现人都无法去遵守，上帝始终信守着他的信实，但是作为立约的另一方面，另一方的人来说，都无法使这约得以达成。直到这约原是指着更美之约的应许说的。这个更美之约的应许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着从一开始在人犯罪的时候，上帝都已经应许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上蛇的头，女人的后裔将要扭转这一切，将要改变这一切，将要使这一切成就。这样一个应许最终是在哪里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得以成就。所有新约上帝的儿，上帝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或者门徒们，在他们所传递的福音当中，他们都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拿起杯来祝福了，递给他的门徒们，对他们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代表着我为多人流出来的，为要使罪得赦。所以那句话对他们来说不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代表着上帝在旧约当中所有对以色列人所应许的那一个约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以实现和达成。所以基督作为中保，就是保站在神的面前，代表人能够忠诚的信守着与上帝的约，也站在人的面前，代表着上帝将保证他向人所施的恩惠和祝福一定会赐下，一定会给予人。这样一个中保就保证了所有的圣约最终的成就与达成。因此认识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职分当中，作为新约的中保来说的话，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位中保，这就意味着说，今天我们仍旧和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你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在旧约当中，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它除了虽然都被称为恩典之约，但是那样一个约却明显带着行为之约的一个记号。因为在那里明明说，你们若遵守我的约，将要如此如此蒙福，你们如果破坏违背的这约，将要如此如此受祸，对吧？我们无论是在看旧约，在约书亚记当中的时候，约书亚带领百姓重新与神立约的时候，都是一再的强调，你们必须去遵守的，你们必须是如此忠诚的，否则的话，你们将要承担约的后果。而事实上， 以色列人承担了没有？承担了，但是他们承担得起吗？承担不起，因为他们因为破坏这约，将使他们在神面前无法站立得住，这约就失效了，就破坏了。但是在这里呢，新约的作者再次告诉他的百姓，这约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了永远有效的约，成就了。耶稣基督亲自成全了这约。那接下来呢，作者就再次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的这段圣经呢，在讲述旧约与新约之间的一个区别。那第8节和第9节在这里说呢，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与他们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好，在第9节这一节当中呢，引用的这节圣经当中呢，是在讲到呢，上帝告诉他们，上帝与他们中间所立的这样一个约将要废弃，将要变成过去，将要无效。因为无效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并没有照着上帝的约遵守上帝的话。但是并不因此说这样约废弃之后呢，上帝与他百姓与他子民之间的关系就断绝了，没有关系了。反倒是说上帝说他要重新更新这样一个约，在这样一个约的基础上要重新更新。虽然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这里把整个引证了耶利米书当中的这样一段话，但是当这一段同样一段圣经哈，从耶利米的口中或者从他的书当中传达写出来的时候，与希伯来书在这里写出来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当耶利米奉神的旨意说这话的时候，是先知作为在上帝的圣灵的感动当中，是远远的看见一个未来上帝与他百姓的一个关系，在一个全新的约的关系当中去建立的，是带给先知自己以及先知所传递出来那种百姓带来一个未来的一个盼望。因为在耶利米先知的一个时代当中，以色列人呢是处在一个极大的失败和软弱当中，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约，他们正在遭受着上帝的刑罚和审判，他们即将从应许之地被掳去，离开上帝给他们的地。但是先知却从远处看见这个约，是的，以色列人全然破坏了，他们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但是先知远远的看见上帝的应许和将来新约的一个盼望。但是希伯来书在引用这节圣经的时候，是这样一个约，现在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借着耶稣基督履行的这样一个祭司中保的一个职责，这样一个约，如今呢，已经得以达成了。所以当我们再回头再去思想上帝与他百姓所说这样一个约的内容的时候呢，所带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对他们是盼望，而对我们来说的话呢，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实际的，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的。当然我们过去也在那个圣约神学当中呢，也曾经把过去的约和新约呢做过一些对比，它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呢，它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之约，都是上帝自己主动的降杯施于恩典与人所立的约。第二呢，这两个约当中其实律法或者说行为之约的影子呢都没有减少，并没有说上帝在与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新约上帝是因为人做不到或者人无法去满足达到上帝这样一个约的要求，上帝降低了约的标准以便来适应人，不，这样一个约的标准都没有降低，一直是一样，只是不同的是立约双方的中保改变了。 前面的中保是谁呢？律法之约的中保是以摩西作为中保，而摩西自己呢，也只是一个人。但新约的中保呢，是那位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地上代表人与上帝立约。而这样一个约的恩典之约或者新约将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果效呢？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这样一个约带着哪几种特点呢？这里呢讲到了这个新约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上帝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旧约上帝与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将那一个约书呢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上帝亲自用他的指头将约书刻在石板上，交给摩西，让摩西保存在约柜当中，作为约的内容，是记在石板之上。而新约呢，上帝应许说呢，这样一个约书呢，不再只是刻在石板上，以文字的方式，而是刻在他们的心板之上，是放在他们的里面，不是放在石板上，是外面的。律法是外在的，或者是外面的一个要求，律法乃是进入他们的内心。当然，当我们想新约是如何成就这样一个约或者律法进入他们的心呢？上帝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律法刻在他们的心里的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思想到，如果新约和旧约作为上帝圣约的百姓，你都是一样要遵守上帝的律法的，都是要上帝的圣洁的公义的律法的标准和要求呢，是没有降低没有改变的。不同的是呢，那一个标准呢是在外面，它不在人的心里面，人在一个罪人无法去完全遵守和讨神的喜悦。但是新约呢，是上帝借着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和救赎，将圣灵赐下来，作为凭据住在所有信靠他人之人的心里。圣灵住在人的心里，你要知道，本身神的律法的背后的启示就是圣灵的启示，律法也是神的律法，也是圣灵的律法。当圣灵住在一个他新约的子民，一个信靠他人的心中的时候，律法就真正刻在他们的心里。这个刻在他们的心里呢，是表明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了圣灵的内住，有了圣洁律法的一个规模规范在他们里面，是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他生命，来引导他遵行神的话语，而不只是作为一个外面的规则来要求他。当我们想用外在的规则要求一个人的时候，是非常痛苦和难过的。今天午饭之后，琪琪跟我分享他今天上午主日听到，他记得耶稣所讲的比喻是讲到那一个种子的比喻，他也在思想着神的话语是怎样的应该像种子一样扎根在他的心里面。我说你怎样扎根在你的心里面呢？今天爸爸妈妈经常是用外面的方式提醒你，但是那样一个提醒是不够的，对吧？你常常还是会违背。但是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在你心里的时候，你不是在靠着爸爸妈妈的提醒不断的在要求你，因为那样的要求呢，它是有限的，而且你会感到很难过。但是当圣灵住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就不一样，因为你常常会圣灵在你里面，使你常常想起神的话来。当你常常想到神的话的时候，圣灵而且不只是使你想起来，圣灵而且在你里面有带领你去执行顺服神话语的那个力量。这个力量是我们罪人所不具备所没有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的性情本来就是偏向于邪恶的。只有当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乃是甘心情愿的顺服神，做义的奴仆。因为律法刻在人的心里面，它带来的一个果效，不只是说哦，这个规则我要去守，因为它带来的是一个本质上的关系上的改变。这样一个关系的改变，就是达成一个果效，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样一个关系，不是只靠外面的形式遵守来表达说哦，我提醒我是神的百姓，就像回教徒一样，我提醒我是一个穆斯林，所以我不吃猪肉，我不去，我要遵守着穆斯林的那个几个规，那几个生活的原则。但事实上，那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提醒。但是如今圣灵在一个信他的人心中工作的时候，律法刻在他心里面，使他很自然的想到我。神就是我的神，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甘心做上帝的子民，我是他的子民，这样一个真实的身份的改变，这样一个真实关系的提升，使得他乐意、心甘情愿的去顺服神的律法。当然，我和琪琪也在分享，我说做神的百姓来顺服神是要付代价的，对吧？是要受苦的，可能也有很多的损失的，但是你知道。你愿意，你心里面是心甘情愿的，对吧？如果人只是活在规条当中的时候，他会在比较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会值不值得？如果对他有利的，他愿意去遵守；如果让他觉得有很多的付出和牺牲的，他觉得他会不愿意去遵行。但是在圣灵里面，我们遵守神的话语，乃是因为我们情愿来顺服神，圣灵将这样一个生命的更新和改变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和行为模式。第二点呢，就是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核心，就是认识主。信仰，所有的信仰其实只关系一件事，我们所说的信心也好，其实只关系的就是你该认识主，你认识主不认识主，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啊。因为认识主不认识主，实际上就是你真正的信心。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认识主。什么认识呢？当然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表示说呢，在新约当中，人对神的认识与基于神的关系不再是二手的，你不再需要一个中介，不再需要一个中间人，因为只有一个中间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本身就是神。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就是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如果说还没有认识到在新约当中我们对神的认识，不需要借着其他的人。这个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再接受教导啊，这里绝对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再接受教导，很明显，现在作者本身就是在实行一个教导神百姓真理的一个工作，一个责任，是吧？那这里的不再不需要个人教导自己的邻乡邻呢，有两个层次的一个理解。一个层次的理解呢，就是说每个人可以直接认识神的。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是直接性的，不需要二手的，甚至二手的是有误的，二手的是无效的，是每一个人必须自己亲自与神建立一个真正认识的关系的，相交的一个这样的关系的。第二方面呢，这也指向就是说，在目前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仍然是需要上帝所赐下各种蒙恩的管道， 来教导我们学习认识神，学习领受福音，也是在通过领受福音的过程当中来认识神，直到将来我们达到进入到上帝完美的国度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神不再需要任何的中介了，因为我们个人都可以面对面认识神。他们从至大的到最，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意思说，在新约当中的盟约的这个新的盟约当中的神的儿女们对神的认识是没有分别的，是一样的。因为个人都是通过耶稣基督这位中保、这位大祭司与神建立了真实有效的关系，对神的认识呢是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很多弟兄姊妹如果还会觉得说我们总是需要别人来祷告，好像对于认识神和神的心意不清楚的时候，总是需要靠着别人来指导，这是需要我们去更新的。因为新约既然在基督里，我们个人可以去认识主，那就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懒惰，也不应该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别人的身上。上帝是通过不同的人、教会、弟兄姊妹、讲道或者其他的服事来帮助我们。但是这种帮助，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教训人、警戒人，是要把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保罗对自己职分的一个认识是什么呢？我们就好像上帝的仆人，是劝你们、求你们与基督和好。这样一个职分呢，就好像约翰所说的，我是一个什么呢？我是新郎的陪伴，我是新郎的朋友，我是作为一个引荐人，我是把你们引荐到基督面前。你们不是通过我才能认识神，而是你们可以自己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假如我们自己不肯，也没有真正的来进到这样一层与神直接的关系当中，我们的信仰仍然可能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我们与神之间仍然带着一个帕子，仍然隔着，使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模糊，是不清的。为此，福音所带给我们的果效，就是要揭去这样一个帕子，让我们亲眼看见上帝的荣耀借着耶稣基督显出来，照在我们个人的心里，使我们认识他。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经我们思想，当先知说这话的时候，以色列人正在遭受着，正在受着罪对他们最大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破裂，以及他们将遭受到上帝的审判与刑罚。好像在上帝的怒气当中，他们的罪恶没有得到洁净和赦免，甚至无法得以消除。上帝的愤怒将降在他们身上。那么，为什么上帝要在转眼之间又说要重新与他们立新约的时候，就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是这样一位神转眼之间就转变了自己的思想和自己对以色列人的态度吗？不是的，我们更加能够明白，上帝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赦免他们的罪，是建基于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的侍奉，他的舍己与牺牲。我们必须要看到，在神和人之间，罪就是一个硬伤，是一个我们没办法逃避，也无法去改变的东西。这不只是说我们一个人，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一样的罪行，让我们显出来，看起来是这么的不堪，而是说罪本身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一种，是无法去改变的一种性质。就是我们对神的背叛， 就是我们对神的不忠和对神的远离。但是上帝如何不纪念，如何把罪所带来的这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去消除和改变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忠心的献上自己，在他一生的日子，他怎样完美的遵行了上帝的律法，遵行了上帝的道，完美的活在上帝的面前，以及他为我们怎样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所以上帝的公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完全的满足，上帝自己从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他公义的一个伸张，我们的罪都归算在他的身上，我们的罪孽也都由他完全的承担。他的死不只是肉身的死和流血，他的死更是上帝愤怒和公义在他身上的彰显，父神与他的隔绝和离弃，因为罪在哪里，上帝的愤怒就在哪里，罪在哪里，上帝的公义也一定要彰显在哪里。所以上帝杀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献祭，为我们舍去他的独生子，所以我们的罪被遮盖了，我们的过犯可以被赦免，所有这一切使得我们与神的关系可以得以恢复了。所以旧的渐渐将要过去，因为新的已经来到了，新约已经成全了，这一切旧约这一切都不再有效了。所以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才是真实有效的福音。我想我们在新约的子民是有福的，每一天如果我们只定睛在我们的失败和过犯之上，要么你就会灰心丧胆，如果你会定睛在自己的行为和表现上，你也可能会因此骄傲自义，你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来判断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不可靠的，新约并不是让我们继续再用我们的行为奠定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新约更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奠定与神的关系。每当你看到自己的失败软弱，我想你更多的还是要思想那位在神面前在天上的耶稣基督，那位大祭司，没有他的带导，没有他的服侍，你连一分钟也无法活在神的面前。不要说今天你的聚会，甚至你的服侍，你为神做了什么，或者是传了福音，或者行了什么，我们所行的一切都在神面前如同污秽的衣服，但因着耶稣基督，你就可以活在神面前。这是我们在主里面所蒙的恩典和所有的保障。新的一年愿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不要想着说在新的一年我立定一个新的心志，好像我在新的一年一定比旧的一年活得更好，活得更加像样一点首先我们还是得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在新的一年你仍然会和旧的一年一样有更多的失败，有你想不到的跌倒和困难，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保证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保证你能够活在神面前的，不是你的励志，不是你的计划目标，不是你的行为，而是那位坐在父神右边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去面对新的一年，是因着主永远活着。愿主赐福于我们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主啊，在人间我们无法挑选和找到一个 一位合格的中保祭司，可以代替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因为没有一个人，一个堕落的罪人，可以进入到上帝你荣耀的圣所当中，唯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你是那位完美的，所以你献上的祭物是完美的，你的执圣和服侍是完美的，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在你之外再去寻求别的帮助，寻求别的依靠，安息在主的怀抱当中，和你已经为我们成就并持续为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可以放胆前行，我们可以在这一年继续学习你的话语，遵守你的话语，奔走我们新年的道路，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